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学习一个新词，黎明。这黎明的意思就是黑夜已经过去，天慢慢的亮起来了。那小朋友们，怎样就知道黎明到来了呢？
当躺在被窝里，抬头看见窗外已经明亮起来的时候，就知道黎明来到了。
当不用开灯，我就看见我心爱的狗狗卧在我旁边的时候，那就是黎明来了。
嗯，大家说的都很好，那还有没有其他答案呢？
昨天晚上，爸爸下班回家，说跟同事吵架了，他很不开心。妈妈用圣经上的话安慰爸爸说，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不然无论在何时，我们都仍然是在黑暗之中。所以我觉得，当今天早上重新看到爸爸的笑脸，并且他还亲了我一下的时候，我就知道黎明来了。妈妈说，那是因为爸爸的心被点亮了。
嗯，不错。那其他同学，你们怎么理解黎明的呢？
闪耀新亮点，拥抱每一天，拥抱每一天，拥抱每一天。
绽放生命的光芒，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绽放生命的光芒》，我是李论。爱的言语是家庭关系的润滑剂。中国人啊，历来羞于表达爱，即使表达也是非常含蓄。生活中，无论我们对自己的父母、丈夫或妻子又怎样的深爱，常常只是埋在心底。爱的行动固然重要，但爱的语言也不可缺少。这些话语会成为我们家庭关系的润滑剂，调和我们的关系，使我们和对方都更多蒙受神的祝福。尽管一首儿时唱的歌谣说，棍棒石头伤我身，话语不能伤我心，但是这只能在物理世界中才成立。圣经常常提醒我们，话语是有能力的。箴言十八章第二十一节说道，生死在舌头的泉下。研究表明，话语对于人的行为和能力的影响非同一般。如果老师说某个孩子在数学上没有天分，那他很可能就会在数学这门课上表现得非常糟糕。相反，如果老师对某个孩子说他有写作的天赋，那他很可能就会成为一名有抱负的小说家。人们总是要朝着别人所期望自己的方向发展。这个研究对于在婚姻生活中，我们如何对彼此说话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需要保持关爱、温柔和尊敬的口吻，避免指斥对方，也需要建立我们的配偶，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家外，不尊重地开对方的玩笑， 会对婚姻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用话语使对方感受到被爱，是指要借着话语来肯定对方。这涉及我们如何表达称赞，如何说谢谢你，如何鼓励对方，如何表达善意，以及如何提出请求。如果我们不会有技巧、有礼貌地说出这些话，那么这将使我们的婚姻伴侣容易陷入一些外来的诱惑。以下是一首诗的节选，由诗人埃拉·惠勒·威尔科克斯写于100多年前。这首诗啊，是一位妻子对自己为何会发生婚外情所做出的解释，但不能成为借口。下面我们一起听一下这首诗。我们始于一个起点，一个生命，可是每一天我们却越发疏离。起初的浪漫已经枯死，你的言谈只有经济和政治，你的思想只有工作、俱乐部和追求金子。生活中热情和兴奋尽然消逝，一直到命中注定的那一天，阴暗抑郁的天气忽然变得明亮而美丽，我寡言少语，他却听得仔细，眼中有对我的关注，话语中有对我的爱护，我不再感到孤单无助，只因他在乎我。他夸奖我梳的头发，也赞美我穿的裙子，似乎有数千年之久，我未曾被如此关注。假使我的耳朵常听到这样的赞美，就不会感到如此软弱无助。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诗，我们可以感到一个软弱无助的妻子，她很需要被丈夫言语上的肯定、夸奖、鼓励，但丈夫在这一方面却做得非常的匮乏。事实上，用语言来向彼此传达爱意有许多种不同的方式，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表达赞美。如果在成长过程中不常听到赞美，那么我们也许就会不太容易接受别人的赞誉，更别提要去赞美他人了。但是表达赞美是可以学习的，赞美能够使我们去注意配偶身上那些令我们敬佩和欣赏的方面。许多人认为这些想法微不足道，不值一提，因而就将他们紧锁在心里，或者觉得对方已经知道我们爱他们，因此说出来也是多此一举。但是我们在婚礼上都讲到要珍重彼此，而赞美就是我们珍重对方的一种极佳的方式。表达赞美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学习的，尝试着去表达以下这些简单而直接的赞美。比如说，你穿那套衣服很好看，诶，那次的聚会你组织得很棒，你总是能够说出很得体的话，这真让我佩服。表达感谢，向一个人表达感谢可以让他感到自己是有价值的，是重要的。一旦天天生活在一起，我们往往就会忽视伴侣为我们所做的许多事情。有些事情是日常琐事，而有些则是悉心的照顾，且需付出许多努力。谢谢你把垃圾拿出去，或者谢谢你把我的裤子送到洗衣店去。这样的感谢听上去很平凡， 却很重要，因为他们表达了我们对这些小小爱心举动的认可。非常感谢你记得我妈妈的生日，这句话表达出我们对对方的赞赏，而不是将对方的举动视为理所当然。啊，谢谢你在汤姆的生日晚会上处理得这么好，要是没有你，我肯定弄不好。这表达出你对对方的感激。表达鼓励。另一种正面使用语言的方式是表达鼓励，就是在彼此心中激发起勇气。我们所有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些软弱之处，让我们感到缺乏勇气。鼓励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可以帮助我们的配偶发挥出自己的潜力。相反，如果我们批评他们，我们的话语将会逐渐地夺走伴侣的自我价值和自信心。当我们表达鼓励的时候，我们是在说，我完全相信你。一位姐妹希拉，她这样说，结婚以后，在我生命中的许多方面，尼奇都鼓励我，激发我去做许多我本来很可能不会去做的事情。作为一个全职母亲，尼奇的话会带给我很大的影响，他给了我自信和自尊，特别是在这个母亲的角色被大大贬低了的年代。细心体贴。细心体贴的话能够建立一个人，反之不合时宜欠考虑的话会在关系中造成巨大伤害。希拉姐妹说，在我们自己的婚姻中，我不得不学习如何谨慎自己的言语。我喜欢在一件事情发生以后立刻就进行讨论。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几乎没什么概念要在一个合适的时机向尼奇表达自己的观点，特别是不要在他比较脆弱敏感的时候。一段时间以后，我才意识到周日午餐时间不是一个分析尼奇的讲道或他所带领礼拜的最好时间。我发现至少得等到第二天他变得比较客观时才比较合适。即使那样，我仍然需要谨慎选择所要说的话。我并不是在鼓吹华而不实的奉承，但是要使我们的话语友善肯定，能激励和建立对方，这需要有意识的努力。这么多年来，我已经意识到这样的话语对尼奇而言有多么重要。对他而言，肯定性的言语是他感受到我爱他的关键方式。这样的话语给了他自信的基础，进而影响到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心细体贴。在婚姻中，提出要求与提出请求有着天壤之别。当我们向配偶提出请求时，我们是在肯定他们的价值和能力。但是如果提出要求，我们就会在家中变得偏执而专横，而且自己常常不会意识到。要和这样的人一起生活并不容易，也不会令人感到愉悦。当我们将伴侣以及他们的恩赐和能力视为理所当然时，我们就会变得苛刻。希拉说，尼奇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人，我们家中有什么需要修理，他总能应付自如。但是有时候我会变得得意自满。有一次我对他这么说，你还没有把那个孔补修好是吗？明天我要用自行车的。其实啊，有一种更好的表达方式是， 尼奇，你能在明天之前把我自行车轮胎上的那个孔修好吗？其实这样的请求为他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就是借着回应我的请求来表达他对我的爱意。如果是提出要求的话，则会将这一可能性排除掉了。假如言语上的肯定对你的配偶特别重要，而他们已有一段时间未曾听到这样的肯定，那么他们很可能正处在情绪的低潮期。如果这时他们能从你这里再度听到这样的话语，他们就会像在沙漠中遇到一片绿洲一般。随着我们学习用语言建立我们的伴侣，我们将会在婚姻中达到一个爱和亲密感的新层次。我们所使用的言语能够天天更新我们的爱。批评和自怜是强有力的分离器，肯定的言语则是强有力的联合器。箴言第25:11，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爱是仁慈的，我们以语言传达爱必须用仁慈的话，这跟我们说话的方式有关。同样的句子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意思，全在乎你怎么说它。带着仁慈和温柔说我爱你，可以是真爱的表达，可是若是我爱你，一个问号就改变了这三个字的整个意义。有时候我们的字句说的是一件事，而声调说的是另外一件事，传送出去的就是两种信息。我们的配偶通常是以声调来解释我们的信息，而不是在于字句。今天晚上我会很乐意洗碗，这句话若以咆哮的声调说出来，绝不会被当作是爱的表示。另一方面，我们却可以用仁慈的方式来分享伤心、痛苦甚至怒气，那将是爱的表示。以诚实仁慈的方式说，今天晚上你没有提议要帮助我，我觉得失望伤心，也是爱的表示。说话的人要配偶了解他，借着分享他的感觉开始建立亲密感。为了得到痊愈，他要求一个机会来讨论那个伤害。同样的字句，若以大且刺耳的声音来说，不但不是爱的表示，反而代表责难和批评了。说话的方式是极度重要的。一位古代的贤人曾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当你的配偶发怒、烦乱、说话火爆的时候，如果你选择做有爱心的人，你不会火上浇油，反而是以柔和的声音作为回报。你会把他说的话 当作有关他感觉的讯息，你会让他告诉你他的伤痛、怒气以及对事情的认知，你会设法置身于他的处境，经由他的双眼来看事情，然后你会柔和用爱心回答，你了解他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感觉。如果是你冒犯了他，你愿意认错，请求饶恕。如果你的动机和他所了解的不一样，你可以和善地解释你的动机。你会寻求了解和重修就好，而不是证明你自己的认知，是对所发生的事情之唯一诠释。刚才我们所谈到的都是鼓励大家直接地向你的配偶表达肯定的言辞、鼓励的言辞、赞美的言辞等等。那么我们可能也要试一下给予不直接的肯定言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的配偶不在场的时候，说些夸赞他的话。最后我想总会有人来转告给你的配偶，而你就会得到爱的满分。比如说告诉你的丈母娘你的妻子有多好，当她告诉她女儿的时候会更加的精彩，你甚至会得到更高的分数。除此之外，有你配偶在场的时候，当着别人的面肯定她。当你为某一个成就得到公开荣誉的时候，一定要跟你的配偶分享这份功劳。你也可以试一试手写肯定的言辞，写一张温馨的卡片，写一封温暖的信，写出来的东西，文字的东西，有让人重复阅读的好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呢，我们就请你一定要行动起来，说出爱的语言。我们提供给您几种方法可以来帮助你，比如说用一张小的卡片写出一些短句，把它贴在镜子上或者你每天都会看到的地方来提醒自己。你的配偶的主要的爱的语言是肯定的言辞，你每天都要说肯定他的话，然后保留一个记录，写下你每天对配偶所说的肯定言辞，哪怕只是非常平凡的一句话。持续一个星期，在一个星期结束后，跟配偶坐下来看一看你们的记录。哦，星期一我说，这餐饭你做得真好，你穿这件衣服很好看，我感谢你收了晾好的衣服。星期二我又说，等等等等。你可能很惊讶，你说的肯定的言辞说得很好。然后定一个目标，连续一个月每天给你的配偶不同的赞赏。如果一天一个苹果可以免于生病，可能每天一句赞美的话也可以免于看心理医生呢。当你在看报纸、杂志和书籍，或者看电视、听广播的时候，留意其中所用的肯定言辞，观察人们交谈时，把那些肯定的句子记下来。请务必牢记肯定言辞的重要性。写一封情书、一段爱的短文，或是仅仅一句爱语给你的配偶，含情脉脉的给，或是吹锣打鼓的热情的给，我想他收到以后一定是非常开心的，一定会感受到你浓浓的爱意。言辞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在配偶的父母和朋友面前称赞他，你将会得到加倍的功劳，配偶会感受到你的爱，而他的父母和朋友也会觉得很幸运，能有你这么好的一个女婿或者媳妇或者朋友。寻找配偶的优点，而且明确地告诉他你有多么的欣赏那些优点，很可能他会更加的努力发扬他的优点。 告诉你的孩子们，他们的父亲或者母亲是多么好，当着配偶的面要这么说，在他们的背后也要这么说。写一首诗描述你对配偶的感情，如果你不是诗人，就选一张能表达你心声的卡片，画出特别的句子，并且在最后加上几句你自己的话。如果你发觉说肯定的言辞对你而言太难了，很难张口，那么我们就像很多电视剧啊电影演的那样，在镜子面前自己练习一下。再次提醒大家，字句是非常重要的。在听了今天的节目之后，不要忘了对你的伴侣说出肯定的言辞。
走过伤心，走过泪水，让每一颗心再次飞起来，用你的心伸出你手，让每个灵魂再次活过来，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希望的种子，随风扬起，编织美丽的梦。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温暖的拥抱，绽放阳光，编织伸缩着的梦。
深锁在地里。